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来敬拜神。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呼召与大使命。在讲到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你的日子，我们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你要对我们说话。主，让我们真的是怀着一颗谦卑的心。主，让我们来聆听主的话语。主，你的圣灵也要在我们当中运行，你要开我们的心，也开我们的耳，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主啊，也求你高牧你仆人的口，让他所说的乃是你自己的意思。主啊，让我们不管是讲的是听的，都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主啊，明白主的心意，主啊，能够活出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主，我们就特别的把今天的敬拜都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你赐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这个讲到的题目是这个呼召与大使命。经文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18-22节和马太福音的28章18-20节，刚才我们都已经都读过了哈。这个第一段就是这个耶稣基督来呼召他的门徒啊，第一段就是耶稣基督来呼召他的门徒。那第二段呢就是我们熟悉的大使命啊。那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第18节到19节这个地方，这个我们就看见哈，这耶稣就行走的时候就看见了彼得和安德烈。其实这个如果我们对整个的圣经比较了解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时候不是耶稣第一次见彼得和安德烈。这个不是他们第一次啊，这个第一次见彼得安德烈应该是在约翰福音的这个第一章那个地方。这个是已经是后面的，就是彼得和安德烈他们又回到他们的家乡，那耶稣基督又看见他们，看见他们就呼召他们。呼召就是英文就是 call， 就是叫，就是叫你，喂，叫你一声。这个来呼召他们，来呼召他们干什么呢？他就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耶稣基督呢就呼召他们说，就来跟从我啊。这个来跟从我这个意思呢，在这个犹太人的语境里，他们完全懂得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是来跟从我，就是犹太的拉比在呼召的这个人来做他的门徒使用的这么一个标准的话语，就是来跟从我。来跟从我，你要是跟从他，就是说愿意做他的门徒。所以他就说你来跟从我，邀请这个彼得和安德烈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而且呢做他门徒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啊。就是跟从了耶稣基督以后会出现什么事情啊？你以前是干什么的？他们以前是打鱼的，是得鱼的，跟了耶稣以后就怎么样了？要换了，不再得鱼了，要得什么了？要得人了。所以他改变了。要跟从耶稣以后就有改变。那这两个人听了，我不知道你们听了怎么样啊？这个你们正干活呢，说哎，来跟着我走吧。你们是跟的还是说，哎，我跟你走，你给我钱吗？是吧？哎，所以这两个你就看他的反应是什么，对不对？他马上就跟了，立刻舍了网。就跟了，然后后头再往前走又碰见俩，其实那俩也不是第一次见，这个西比泰的儿子是雅各和约翰，大家如果这个约翰福音你要比较熟啊，第一章的时候，最早碰见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施洗约翰给他做见证，施洗约翰说看那神的羔羊的时候，然后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就跟了耶稣，就往前走。耶稣回来对他们说，说什么？ 读过经是吧？我也讲过，你们要什么是吧？哎，那两个人是谁？一个是安德烈，一个就是约翰。啊，所以这个都不是那什么，这两个都是兄弟俩哈。然后呢，就碰见了西比泰的儿子，这个是这个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这个约翰就是写这个约翰福音的约翰，啊，然后呢，这个也去，这个地方用这个招呼他们，其实英文都是call哈，你叫招呼也好，叫呼召也好，都是一个意思啊，就呼召他们，还是那个意思，呼召他就没有具体说，还是那句话，来跟从我吧，嗯，然后他们两个也一样，舍了船。本来他们在那个船上嘛，连船也不要了，而且就离别了他的父亲，就跟着耶稣走了。所以呼召是什么意思啊？呼召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老说呼召呼召，呼召就是耶稣基督的呼召，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来做基督的门徒啊。呼召就是来做基督的门徒，嗯，这个是在这个新约圣经里头，其实讲了呼召。主要就讲到这个地方，嗯，这个讲到呼召就讲到这儿，就是什么，你来做门徒，来做基督的门徒，嗯，而且呢，做门徒得要怎么样啊？得要跟从的啊，要这个一起的啊，要一起生活的啊，所以他呼召就是呼召人来做基督的门徒啊。其实这个在新约里的呼召挺简单的。啊，就是这个呼召，就是来做门徒，嗯，就是来做他的门徒。那第二段呢，经文是在这个也是在马太福音，这个28章是最后结尾的时候，就这三节经文哈，我们都会背啊。这个就是所谓大使命的经文，嗯，耶稣今天来对他们说，天下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是吧？这个都是很熟的。这个首先耶稣基督在颁布这个大使命，就是这个19、20章之前，20节之前，先是18节，先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了，那说明什么？他有至高的权柄，嗯，他是这个就是最高的主，所以他说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命令啊！他有最高的权柄，他说所有权柄都在我这儿了。嗯，他说所以你们要去，这是他发的一个命令，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这一长长的这一段话里头，这个大使命里头，他的主词啊，他的主要的那个动词是什么呀？那个去不是。那个去不是主要的动词，最主要的动词叫做使做，它是个使动词，使那个主要的句子，最重要的句子是使万民做我，就是做基督的门徒，嗯，这句话是整个的最核心的，就是使万民来做我的门徒，使做，你们要去干什么？做最重要的事就是使万民做我基督的门徒。那其他还有三个动词，一个是去，还一个是施洗，还一个是教训。嗯，首先你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话，你光在家里待着，万民在哪儿？万民没有住你们家，嗯，万民在全世界，对吧？要普天下去，对吧？那个到普天下去，这个向万民去传福音嘛，所以你得去。嗯，你不去你到不了这个万民那儿，到了万民那儿怎么办呢？要使他们来做门徒。受洗施洗是什么意思？施洗就是一个标志，标志这些人呢都愿意做基督的门徒，然后有一个洗礼，这个洗礼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形式，哎，这些人就说那我们愿意做基督的门徒了，哎，这还不算完，还得怎么样？还要把耶稣基督吩咐这些门徒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教导，都得教训那些新受洗的这些门徒，要教训他们要遵守，嗯，就是 大使命不但是要让人家信耶稣基督，而且还怎么样，要跟随耶稣基督，要遵守耶稣基督的这个命令，这个吩咐。这样的时候耶稣有一个应许，我常与你们同在。那个常与你们同在啊，用英文是 always， 就是总是。我就觉得咱们中文翻译特别好玩，一个叫常，一个叫常常，哪个更长啊，你们觉得啊？一个长的长，因为一个长是 always， 那个常常是 often， 是经常，你知道吧？这个经常就是那个常常还不如这个长呢。所以这个耶稣基督的他这个应许是，我就常与你们，你要是把这些都做到了，就是总是同在的，就总是同在的。所以这个是大使命，大使命的最关键的词就是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然后那三个去施洗和教训，都是让他们怎么才能让这些人成为门徒呢？这是一个辅助的三个动作，辅助的三个动词啊。所以如果我们不去，你就很难让万民来信基督嘛，对吧？啊，如果我们不让他们信，给他们施洗，那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自己做的是基督的门徒，是吧？不但要做门徒，还得怎么样？还有基督的教导，还得要遵行，这就很重要。所以做基督的门徒，做基督的门徒，不是说我举一个手就算完了。基督的门徒叫什么？是跟从者，是跟从者，一直跟着他走。所以他是个持续的。他不是一个时间的。所以这个要叫他们这个，就是然后神是这个基督是常与我们同在的哈，而且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是说我们能到时间的末了吗？你们觉得你们觉得你们能到世界的末了吗？都能，都能，你们记住了哈，你们都能。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现在这个生命，就是这个生命结束的时候，你就觉得到世界的末了了，是吧？不过那个这个世界末了了没关系，到时候还有新天新地来。新天新地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刚才我们念了一个什么？信经里的说，我信。后头什么？有一句，身体复活，然后是永生。所以我们是可以的哈，我们是可以的，不要害怕，这个神是应许，这个我们都可以得到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先就讲到了一个呼召啊，耶稣基督的呼召就是很简单，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其实就很简单这么一个呼召。但这一个呼召它里头有四重的含义，就是你做了耶稣基督的门徒，你回应了耶稣基督的这呼召，它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什么？首先，就第一重的含义，就是得救的呼召 ，salvation。得救的呼召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呼召你做他的门徒，你回应了，你愿意做他的门徒，就怎么样？就得救了，你就得救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注意看哈。因为耶稣基督是这样的哈，他说在约翰福音这个那应该是13章吧，那个可能写错了。你们呼叫我夫子称呼你们叫我，就是说跟他的门徒说，你们称我为夫子，夫子就是拉比哈，就是老师啊，应该就是夫子。还得什么称呼我主，对吧？他说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耶稣基督，本来就是他门徒的什么，一个是他的夫子，还一个什么，他的主，知道吧？大家要知道哈，我们真正的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不是我们仅仅的称耶稣为拉比为夫子，我们就是他的门徒，知道吗？我们一般的人就觉得我叫你老师，我就是你的学生， 但是跟着耶稣不一样，你要是跟耶稣做门徒的话，你必须得认耶稣为什么？为主，为你的主，就是他是主人，我们是仆人啊，只有这样才算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不是叫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夫子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他的门徒，不是的。因为真正的基督的门徒是叫信耶稣，信耶稣基督什么？是得认基督为主的，是要崇拜的，是要敬拜的。那我们现在知道的意思是要把耶稣基督作为神来敬拜，这才叫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所以必须认耶稣基督为主。那个圣经里头，在罗马书那地方也说，他说你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对吧？你们要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不是我们叫他夫子的时候我们得的救，是我们要承认他是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才得救。还有一个啊，大家注意，我们不是叫耶稣基督是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得的救，我们是称他为主的时候我们得的救，对吧？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必须得称他为主，而且你称他为主的时候，你也是跟随他，那就是他的门徒，那就是他的门徒。你称为他主，他是我们的这个夫子的时候，我们就跟从他，我们就跟随他，这叫基督徒。这样的人就怎么样？就得救了。所以这样的人就是得救的。所以认基督为主就得救了。而且呢就做他的门徒了，就是这样的。事实上我们也都知道，所有基督徒都是什么？都是得救的人。所有真正得救的人就真的是基督的门徒。所以这个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你做了基督徒，你做了基督的门徒，你就得救了。这个是神赐的恩典啊，这是神赐的恩典。所以这是第一重意思，你做了基督徒你就得救了。得救了就是有永生了。就是有永生，不再灭亡反得永生啊，这是神的恩典。然后你回应了这个呼召，你做了基督徒你就得救了。然后你不必啊说我再做什么然后才能得救，不用了，你信耶稣基督就行了。这是第一重，第一重的含义。第二重的含义就是，这个当你成为了基督的门徒的时候，也就是认了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你就成了他的仆人。耶稣是主，我们就是仆了。所以在路加福音17章10节那边，耶稣他就说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就是谁吩咐他们啊？谁吩咐仆人去做事啊？是主人啊，就是耶稣吩咐我们。他说这样，你完成了一切所吩咐的，就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自己说啊，我们要跟主说，哎呀，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以所有的门徒不只是做基督的所谓的学生，而且他是基督的仆人。而且他说这样做本是我们应做的份啊，这就是在份内做的，在份里头，我们在份里头做的。所以回应耶稣基督呼召做门徒的人，他必须认定耶稣基督为主，他自己呢是甘愿做基督的仆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甘愿做基督的仆人。那仆人跟主人他的关系是什么？主和仆，那仆人要侍奉主，对吧？仆人就是要侍奉主。所以我每一个基督徒，跟随了耶稣基督的人，作为基督徒的人，我们都就有了另外的一个呼召，或者说一个使命，或者叫工作都可以，就是什么？就是侍奉神，就是侍奉基督。我们做了基督的门徒就要侍奉基督， 叫侍奉神。所以当我们回应了呼召，作为他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使命。我们的使命就是什么？就是来侍奉神。所以在这个呼召里头就包括了这个内容。当我们回应了这个呼召，我们就必须得来侍奉神。那侍奉神基本上有两个基本内容哈，一个就是要来敬拜他。所以我们侍奉神，侍奉耶稣基督，就必须得敬拜神，敬拜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不只是我们的学习的榜样，是我们的老师，这些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神，是要敬拜的。这一定要记住哈。第二个呢，就是要来服侍他。服侍他就是主人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就是按照神的吩咐我们来服侍神。一个是敬拜，一个是服侍。这两样，第一个第二个，得救的呼召和使命的呼召，都是普遍的呼召。是什么意思？所有基督徒都是这样。这两个都是给所有的。所有基督徒都要这样。那第三重呢的含义是什么？叫岗位的呼召。岗位的呼召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了基督徒了，我们要服侍他。那我们怎么服侍他呢？我们在什么样一个地位上，这个地方来服侍他呢？这就讲到了个第三个，这叫岗位的呼召，就是那我在哪个岗位上我来服侍他。station。这个使命是 mission 哈，大家都知道。这个岗位呢就是 station， 我在什么一个 station 在这个上来呼召呢？那我们在什么地方来服侍神？那个服侍神这件事，这岗位呢，它有两个，一个是你在一个什么角色上服侍，一个你在什么地方啊，它还包括两个内容啊，一个是角色，一个是这个地方。那我们怎么服侍神呢？作为一般的人，就是我们一般的基督徒哈，这个圣经他也说了，个人在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你就在这守住你原来的那个身份上，你就在那个身份上头，你就在那个地方，你来服侍神。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信神之前，比如说我信神之前我是做医生是吧，或者做工程师。那我信神了以后呢，他说你原来做了什么你还做什么。那你说有什么区别呢？我原来做医生，或者说我原来做工程师，对不对？那我做的事儿不是一样吗？是一样的，你做的事儿是一样的，但是你那个整体的那个心态，你那个目的是不一样的。那以前你做这个医生，或者是做这个工程师，你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你没信神之前，很可能就是什么，我挣钱养家糊口，过好日子，对吧？那这个是为谁做的？是为我做的，为我的家里人做的，或者为了什么什么人做的。总而言之，你那是以前的，当你信了神以后，你就变成了一个服侍神了。那我现在还做原来这工作，但是我的目的是怎么样？是服侍神了。我现在还做医疗的工作，但是我要在这个工作上怎么样来荣耀神。我是在服侍神，我是在给神做的，虽然我在给人治病，但是我心里知道这个是我在为神做的这件事。我通过这件事我是来荣耀我们的神，来敬拜我们的神啊。所以他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这个。就是你原来在社会上是做什么呢？你还保持原来的身份啊？这个你原来做什么工作？你还保持原来这个工作，但是我们的工作的目的不一样了，我们的心态就不一样了。我们是服侍天上的神，你知道吗？大家，我就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一点没有哈？ 你去看这个，就是北欧的一些国家，特别是瑞士和德国，这两个国家都是当年这个宗教改革这个出来的，对吧？然后他们就很明白这件事儿，他们知道哦，神救了以后之后，我们现在在服侍神，我们所以做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神，所以我就要做的怎么样？卓越，我就要做的是精益求精啊，所以他们呢就是非常的仔细，就是全身心都放在上头。你就会发现什么？他们的工作都做得非常的精细，嗯，所以他们那儿的那个精密机械，那就是世界上就做最好。为什么？他特别的把服侍神的那个心思放上去，知道吧？他已经不再是为了服侍人，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思的人，他就得过且过，对吧？就是不一样。那个一个典型的就是你去看南美，那个工作方式，对的，他们的心态完全不一样的。那些这个都是这个所谓天主教的那些，嗯，他们就是就有活干了，今天吃完了就玩去了吧，然后没活干再回来再吃，他们就松松垮垮的，是吧？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的心思变了。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是为神做的了，不再是为自己做的了。那我们在那个岗位上做了很多事，好像是世界上事，但实际上我们在服侍神。所以那个岗位呢，你原来那个岗位那还是原来的岗位，嗯，还是原来的岗位。那我们的使命就是在原来的岗位上，但我们是在服侍神，嗯，这是对很多一般的人哈。还有一些人呢，神会呼召一些人，就特别呼召一些人，在一些特殊的岗位上，在特别的地方上，哎，在特别的一个角色上来服侍他，嗯，比如像这个亚伯拉罕，我们在圣经看到的，有亚伯拉罕啊，有摩西啊，大卫啊，彼得，对吧？哎，保罗这些，神就特别呼召他们，呼召他们这些人来呢，到神的家里来做事。到神的家里来的做事，这个那你就改了，以前在世界上做事，那现在就到神的家里来做事。你就说这个彼得和安德烈，对吧？以前他们是做什么？刚我说了，得鱼的，对吧？那神现在呼召完了，跟他还说了，你要跟了我以后，你们就不别再得鱼了，你们就开始怎么样？要得人了啊，得人像得鱼一样。嗯，那得人要得鱼也挺过瘾的，是吧？哗这一网撒下去捞一堆鱼，咱们要是一下子能捞一堆人也挺好的。嗯，怎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经历，好像我还没这经历，哗啦我要传个福音，呱一堆人都信，哎呀没那本事，咱们能可能能钓一两个就不错。嗯嗯，反正这个就是你改了，就是说你改了，你不再做原来那个事儿了。嗯，所以这个呼召呢是一种特殊的呼召啊，是一种特殊的护照。有的可能就是在教会里头，做这个牧师，来服侍；有的可能就打发到远处去宣教去了。嗯，这个你的角色也变了，或者你的地点也变了。嗯，那这样的护照是特殊的护照。那这样的护照呢，就不是对所有的人了，啊，是对个别的人。那我们现在经常讲到的护照，可能很多人这个想到的呢，就是这种护照，就是特殊的护照，啊，就是哎，专门要去做这个牧师的，几乎所有的专门服侍神的，他都有这么一个经历，啊，有一个这种护照的，啊，这样一个经历，嗯，所以他就能做这样的事情啊。但是神的护照来的时候呢，这个就有反应不一样，对吧？你像那个开大会，大家就知道，那个大会上有呼召，有一些人就到前头来了，还有很多的人没有来，对吧？啊，所以这种特殊的呼召呢，这个呼召啊，它是一种邀请，它是一种邀请，请跟我来，啊，就是你来，嗯，你可以拒绝，你是可以拒绝的，但是拒绝神的呼召，那是怎么样？是拒绝神的恩典，那是非常 糟糕的一件事啊。如果你真的明白那是神的呼召了，那你真的就应该回应。这个，那我个人也有这样的经历哈。这个神的，我当时我是一个 baby 嘛，信主才两年，啥都不懂。那神的呼召来的时候，哇家你那个劲儿啊，好家伙！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是圣灵充满，不归我了。我家来啊，真的是，你就回应呼召了，那个就是神的恩典，那个就是神的恩典。那你要是接受所有接受神的这种特殊的呼召，它有一个转变，你的人生的方向就会有一个大的转变，工作都有一个转变啊。所以你呢，就得按照神这个要求，你就得来改变，改变你自己，来适应或者说来装备啊，将来要去服侍神的那个新的那个岗位。那这种呼召就是特殊的呼召。特殊的呼召呢，这个就是岗位这件事啊，有特殊的呼召啊，也有就是一般人就没有特殊的呼召，那你就按照原来的走就好了。大部分人都按原来的走。那有特殊的呼召呢，那你就应该回应，然后准备进到新的这个里头来哈。那我们常说的呼召都是这一类的呼召。那第四个呢，就是工作的呼召，所谓 service。你在岗位上啊，你有了一个岗位，那具体做什么事情？具体做什么事情？啊，这个还是不一样。比如说在教会里头，对吧？有做宣教士的，有做牧师的，甚至在教会里头还有一些做服务的，啊，他是专门服侍教会的，啊，秘书啊，甚至修理工啊这种，啊，他们是做服务，但是他们是服侍神，他们也是全职的服侍神。所以就是说，那你的工作是这样的。那我们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很多的人专门服侍神，你包括或者做文字工作的，就是专门服侍神的人，我们不要把他们这些人给看成有这个地位的高低，不要把他们看成地位高，因为都是神的呼召，神呼召让你来做这个牧者、牧师或者是传道人，对吧？然后呼召让你去这个来做这个秘书。总而言之，你不要认为那这个我们现在看那谁的官大，对吧？啊，那这个牧师的官大啊，那个扫地的肯定不行。我们不要有这样的观念。但神他不是这样，他是让这个人来服侍他啊。那对这个工作的呼召也一样，如果是前面那一样，前面就是你那个岗位没有变的话，那你就还做原来那岗位啊，那都是一样的啊，就跟前面那一样，就是你做的具体的工作，那个都是在服侍神，一定要想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在做具体的工作，仍然是在服侍神啊。那对有这个特殊呼召的这些人啊，那我们要做不同的，比如说当时我接受了一个呼召。当时接受的呼召说是要到中国去宣教，然后我就这个举手啊，然后就准备。等到后来我就觉得这个慢慢的就是我得想，那我做什么呢？我具体做什么呢？啊，这个就需要这个神的来帮助来引领。对，我记得我是09年，09年就第一次回中国去这个短宣。本来07年回去一次大败而归，连那边的这个教会都找不着，也不知道谁是基督徒，这个根本就搞不成，然后逃回来了。然后09年的时候，那就找着组织了哈，就找着这个当地的这个教会了，然后我们就去短宣。那我就在这个每年都去中国短宣一次两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在什么？就是来寻求神对我的引导。我到底要做什么呢？慢慢的经过了也是好几年，那我就清楚了。那我应该做的具体的工作就是帮助中国教会的海外宣教。这就是给我的啊，这就是神给我的这个工作。我是要做一个宣教士，对吧？我现在的定位是连接型的宣教士啊，没有问题。但我跟一般人的宣教士不一样，我不是常住在那儿的，我是两边跑的，前面后方都跑的。 那我的工作是帮助中国教会的海外宣教，嗯，所以这是我的工作啊，所以这个是也是在神的一个的这个引领之下，啊，所以这个工作的护照也是不一样的，嗯，就是这个神会引领或者神就是特殊的护照，它是可以一次再一次的，嗯，特殊的护照是可以一次再一次的。是这种，嗯，那对很多一般的人，你就要想，就是不管我做什么样的工作，我都是在服侍神，这个是最重要的，嗯。还有一个呢，就是具体关于呼召，那这个地方说到呼召的形式，这个我是指特殊呼召说的，我是指特殊呼召说的，因为对一般的人，没有特殊呼召的人，就是。普遍的呼召的时候，你是在什么样就是怎么样，嗯，那这个特殊呼召呢，它也是有这个有圣灵的工作在里头，嗯，它一定是有圣灵的工作，有外在的呼召，这个那我个人经历的就是这个外在的呼召，就是你去参加大会，你去参加大会的时候，然后这个上头有呼召，然后你就回应呼召，你就知道你回应的是一个什么呼召。啊，还有的是别人的呼吁，或者是别人还有的有点像先知的，有的人啊，他一看说你将来能怎么怎么地，嗯，然后后来真的就把这种子种进去了，哎，对，后来真的就去做了，就是他有一个外在的，嗯，他有外在的，外在的就是说不是仅仅你跟神两个，而是有外在的，别人可以做见证的，别人看见的。这个像我当年这个呼召就是那个大会嘛，嗯，大会上的就是牧师在上头就呼召，对吧？那你就回应，然后那个样的呼召比较好，就是你清楚的记得你呼召的是什么，你回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呼召，嗯，那样的呼召是挺好，而且有外面的人做见证也非常的好，他会督促你，他会督促你，嗯，你像那个刘同牧师。大家知道刘同牧师都很有名的，当年他年轻的时候啊，我要去做牧师的，嗯，结果后来这个他就工作去了，对吧？这个以前在咱们那个母会那边嘛，那很早以前啊，他挺得意，干活啊，这个挣钱啊。突然有一天，这个人说了，你记得吗？当年你回应过神的呼召，对吧？哦，他想起来了，哎呀，没办法了。把工作辞掉，然后读神学，然后去当牧师。嗯，这有外在的，别人有见证能看见的。嗯，你这个你呼召过这个，嗯，你回应过，嗯，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还有一种是内在的呼召，那个像我服侍这加利利他们的很多的这些年轻人，他们都是内在的呼召，因为他们可能没有那种机会，他们就是当年读一个经文。哇，那个经文就好像神直接对他说话。嗯，那咱们教会支持加利利的一个宣教士叫 Kevin 马，嗯，是这个 Kevin 啊，他就读那个经文，就是这个那个具体的哪节我忘了，就是将来要有这个以兰，那个地方写的以兰就是现在的伊朗，嗯，什么什么都要怎么怎么地，哇，他就读进去了。他就盯着这伊朗啊，就这伊朗啊，那就是将来我一定要到伊朗去宣教去。然后后来他就这个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去伊朗，结果待了几年在伊朗，结果现在大家知道伊朗现在情况是吧？就前两年太那什么的，他们又被就不给他们签证了，他们又出来，他现在在这阿塞拜疆，在伊朗的旁边啊，他在天天都盯着伊朗的局势，哪天我才能回去？哎，这就是他想的，嗯，啊，就是这个，他有个内在的啊，就是当你这个读经啊，或者怎么着，或者你祷告的时候，神就给你一个很那什么的。还有的是异象、异梦，嗯，那就看见一个异象，哇，这个异象是给我的，嗯，然后他真的就能明白，嗯，有的是真的就是神突然给了一句话，嗯，那个有一个。我们那个也是现在去叙利亚那个那女孩就是 哇，他就是我看他真的是，我说你怎么那么就是特别有热情那种，那时候我一定要去哪儿，去叙利亚，那时候哪去叙利亚打仗呢，怎么去得成呢，他就是他说神给我的就是叙利亚。嗯，然后我说那你是怎么到加利利这儿的，他说我就是要去叙利亚，我找了好多人说谁能带我去叙利亚，谁能帮我，后来他们说来说去说可能这个加利利这个团队有可能能帮你。嗯，所以他就加入了加利利的那个团队，加利利的团队说行我们帮你。为什么说可以帮他呢？因为那时候加利利团队也没到叙利亚。19年的时候我去那个黎巴嫩的时候就跟着小女孩，她也刚到那儿，我也刚到那儿，加利利刚才只到了黎巴嫩没有到叙利亚那时候，然后后来那伊莱莎那个牧师他说我们一定要进叙利亚，那他那时候就开始做好多的准备，那后来就去了叙利亚，就真去了，咱们现在当了好几年了，那这女孩就跟着过去了。嗯，所以呢他在里头，他里头有一个啊，这个有一个挥之不去的这么一个东西。嗯，你知道吧，这个神给了你的那个呼召了以后，他在你的里头真的是挥之不去的。当初我也是，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个 baby 嘛，准备时间特别长啊，然后那时候那个郭牧师看我不去读神学，说你没呼召，说我没呼召。嗯，这个那我知道啊，这里头他挥之不去啊，所以他们说我没护照我也没办法，对吧？然后有时候我在团契来说啊，我将来怎么怎么地，梁启就瞪着我，别说了，对吧？但是神在里头做的这个事儿，嗯，那你是挥之不去的。嗯，所以那个东西就是神给了你一个负担，可能就是神的护照，你要好好的要对待这件事儿。这个讲完了这个呼召的这部分呢，啊，我们再来讲这个大使命。这个先讲基督徒的使命。基督徒刚才我说了，所有基督徒都有一个什么使命啊？服侍神啊，所有基督徒都得服侍神啊。这个是在我们回应呼召的时候就已经就包含了，对吧？这个使命的呼召就有了。嗯，但是使命本身和呼召不是一回事儿，使命本身和呼召不是一回事儿。使命是什么？是你必须做的事情。嗯，而且这个使命，我们基督徒来的使命都是从哪儿来的？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都是神告诉我们的，是神的命令。所以呼召是一种邀请，呼召是一种邀请，你来跟我，对吧？那有的人就跟了，有人就不跟，对吧？啊，它是一种邀请。那个使命是命令，命令不是邀请啊。这个邀请你是可以回绝的，命令是不能回绝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命令，你是他的什么仆人，对吧？耶稣基督有至高的权柄啊，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所以他是有权柄的，不是你想干就干，想不干就不干的，不是。所以使命是必须做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个什么使命？服侍神，刚才说了。嗯，所以服侍神不是我们的选择，大家知道吗？不是说我爱干不干，所有基督徒都必须服侍神。嗯，对吧？都必须来侍奉的，所以要来敬拜。刚才我说了一个敬拜，一个是服侍，就是给他做事。如果我们不来敬拜神，这就是不对的，这就是不对的。嗯，就没有完成这个神给我们这个命令。嗯，而这个大使命，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就是万民做基督的门徒，这个大使命呢，是所有使命中间的一个什么？一个使命。嗯，但这个使命，这个比较大哈，就管叫大使命。嗯，这个其实大这个圣经里还有一个什么命啊？还有一个叫大诫命。 记得吧？大诫命内容是什么？这个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第二条也相仿，是吧？爱人如己。那个大诫命第一重要的是什么？爱神。第一重要的不是说爱神和爱人，第一重要的是爱神，第二条才是爱人如己。这个 是大诫命，这个都是命令，这个是不可不行的，这都是不可不行的啊。所以这个大使命是个命令，是给所有人的，是给教会的，也是给我们所有人的，知道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怎么样，都要实行大使命。那个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那你说了，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他们是谁啊？耶稣基督的那些使徒，当时的门徒，没有直接跟我说，是不是我就不算了？不是的，那个他们是代指的教会。什么叫教会？广义上来讲，就是历世历代的所有的真基督徒合成的这个团体，叫教会。那个他们就是这个，你是不是他们里头的？你们自己想，真基督徒，你们自己就回答一个问题：我是不是真基督徒？如果你说是，大使命就是给你的，就这么简单。所以去做大使命这件事儿，不是要特殊号召才能做的，明白吗？大使命是给所有的人的。有的很多的人都说，哎呀，神没给我这个呼召，神没给我那个呼召，他拿那个呼召结果做挡箭牌。不是的，神，有的人说神从来没给我过什么呼召，根本就不是。当你回应要做基督徒的时候，神已经给你呼召了，而且有四重呼召在那个地方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轻易的老是用呼召这个。虽然有些人是要做特殊的这种呼召，特殊的呼召是给他特殊的工作和特殊的岗位。大使命呢？大使命是给所有人的。没关系。所以大家不要用这个来搪塞。还有的人是，哎呀，传福音，这个神没让我传福音，谁让没让我们传福音啊？让了嘛，圣经里说得很清楚。还有的人又开始推脱了，那我没恩赐，我没传福音的恩赐，是不是没有恩赐你就可以不做？对不对？这个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那地方说，
做见证就是传福音。做见证就是传福音，你为基督做见证，能不能做见证？又来了问题。你是基督徒，你就是见证。但见证分两个，有好的和坏的。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坏基督徒，给基督做反见证，那就完蛋，知道吧？所以我们真的是好好的来想这些事儿。我们。所有的这些不能够推脱，不能够说这个大使命跟我无关，我没有呼召，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每个人都有了呼召，都有一个使命要服侍神，而且神给了我们大使命，是所有的人都要去做的这件事儿。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去做宣教士，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宣教的事，这个是非常真实的。 我这儿呢就讲这个应用哈。那实际上那跟我们怎么应用呢，那我在这儿讲一个故事。这个我们有一个马地维的联合宣教团契，知道这个的有多少人举手我看看啊，有一些人知道啊。那个马地维联合宣教团契就是马里兰 DC 和维州啊，然后我们有一个跨教会的这么一个华人的哈，这一个联合的宣教团契啊，这里头有一个同工。那我们这个马地维这个它是怎么成立的呢？这个就是2013年我们这个开了那个 CMC 大会以后，很多人都回应了，那个包括我跟梁琦我们都回应了。然后后来我们这些人就在这地区的这些人心里火热，然后我们自己就成立了一个团契，说是要搞这个联合宣教这件事儿。那其中呢有一个同工，他也是在这个2013年参加 CMC 大会啊，他回应了呼召呢，是回应当时那个王毅牧师在台上的呼召。王毅牧师当时他的呼召，当时我记得很清楚，他说愿意为基督受苦的你们上来啊，他就回应了这个愿意为基督受苦。那个第二天精明日，就是最后结束那一天，精明日的呼召是什么？愿意为基督死的上来。这个梁琦这个第那个王姨那个受苦的时候他没上，然后后来哎呀给他闹的说哎呀没机会了，结果第二天受这个要这个愿意为基督死的机会又来了，然后他就回应了，他喊了一声死就死吧，就上去了，对吧？就是回应了这样的呼召。那回应了呼召了以后，这个他真的就是他把这样一个呼召啊，在他的里头啊，他成为了他的一个心智，愿意为耶稣基督来受苦。那在这个我们宣教团契里头，我们就一直搞宣教这件事儿嘛。那他慢慢的就感到啊，他从神那儿领受的不是让他去做宣教士，他知道神没有让他去做宣教士，而是让他做什么呢？做这个关怀啊，祷告啊，帮助啊，啊，让他做这些事情，让他做这些事情，所以他就具体的他就知道了啊，我在大使命这件事情上，神没有让我去做宣教士，但是我仍然能做，我能做很多的事情，他真的非常的积极，他非常的积极，而且他把这个愿意为基督受苦，他是作为就是真实的作为他的一个心智，他是作为一个心智。大家要记住哈，这个像这种愿意为基督受苦愿意为基督死，其实这样的呼召啊是一种普遍的呼召，不是特殊的呼召，因为他并没有让你做一些特殊的什么岗位这些事情，而是你的心智。大家要知道，愿意为基督受苦愿意为基督死，其实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心智，不是特殊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心智。因为圣经已经说了，你们信基督的一定会在世上受苦，而且是为基督受苦。当然我们有些受苦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为基督受苦那对我们是有意义的，是我们应该的，而且也愿意为基督死愿意为基督活，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心智。而且我们应该在生活上真正你有这样的心智怎么能把它活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他真的是很积极啊。那个2019年我去那个黎巴嫩3个月，那正好是5月到8月，后来7月份的时候，就是6、7月以后，我是在一个难民学校里头，那他6月中就停课了，就进入暑期了，啊，就是暑假的时候，那当时我们那边的一个同工啊，就是加利利那同工，他想了好久，他想在一个难民营里头，我们以前在都是在自己的学校，要到难民营里头， 去办一个这个暑期的这种学习的夏令营，就也是在那边教他们，但是呢是到难民营里头，然后他就跟我说这个他的这个想法。那我说那你以前办了吗？他说我没办过。那说你的问题在哪儿啊？他说我没钱。他说这个你来了，这个你有没有钱啊？啊，其实我带的钱也不多，当时我说你大概要多少钱啊？后来他说了一个钱，然后后来我觉得有的地方没有必要，反正最后后来说，我说我答应了，我说行，我说我帮你出这钱，咱们就开始干。后来我们就开始干嘛，然后我就给马迪维的这些我们同工就发这个代祷是吧，希望这个为我们这个施工来代祷，也希望这个如果有愿意这个奉献的哈，我们这还等于需要这钱嘛，就说了这么一下。然后后来反正当时我钱很紧，后来梁琦来了，梁琦到那边去看我的时候，然后正好接上了，要不然我过日子都困难。后来我就回来了，我回来了以后就是这个同工，然后他就给了我就是现金，当时我就很感动啊，因为在我们这个马蒂维的这个同工里头，其实他收入是很低的，他是就是我们知道公立学校这个中午吃饭，哎，他就是服务那个，然后他老公也没有什么钱，是给在教学就是给教会就是搞整理啊，什么开门关门啊，就是管会堂的啊，就是也是收入都不高。结果我想象的那些能奉献的人都没奉献，那些我觉得有实力的他们没奉献，那这个他奉献，而且那个钱正好够把我那个卡玩住，所以你就知道他是真正的是舍己的，所谓的愿意为基督受苦，那就是说降低自己的这种生活水平嘛，然后呢为了神来做事情。前两年去年的时候，结果后来他这个检查身体的时候就得了癌症了，得了癌症了以后呢，他就做了手术。后来他突然发现，他早年的时候他买了一个保险，我估计应该是人寿保险。那个人寿保险是说，一个人得了癌症的时候是可以提前使用的，就是可以提前把钱拿出来。然后他那笔钱就给了他了，这个本来是让他来治病的嘛，但是这个神很保守啊，他就做了一个。手术以后呢，做了一些术后的一些化疗什么的，都非常成功啊，也没有花很多的钱，所以他呢就等于有这笔钱，然后他就问我，他说我要奉献这笔钱，要奉献，就是问我在哪个工厂有这个需要，所以我是很感慨啊。就是我们看我们看一个人的生命是吧，他真的是不是说光有这么一个护照，他实践愿意为了基督是吧，这个就是来舍己，所以我们这个一般的人都一样，你不一定非得要去做宣教士，你是可以做宣教的事，我们的这个呼召，我们每个人都有呼召，我们的这个呼召，我们大使命，我们每个人都有，那我们如何来做呢？这是神在问我。好，今天讲到这儿，我们一起做祷告。